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莱蒂，欢迎您收听遇见哲学家第一集的播出。所谓哲学，根据词汇的解释，是研究宇宙惯有的原理跟原则的学问。如果以我个人的资质来说，要弄清楚一个原理或者是原则，都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所以当我遇见了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啊，除了尊敬之外还有崇拜。那么现在就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中的灵魂人物陈福斌陈教授。陈教授您好。
您好，葛莱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很高兴今天能够在遇见哲学家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再跟各位空中相会。
陈福斌陈教授啊，他目前是我们台湾地区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文学院的院长啊。在今天访谈首先，我特别要请示院长，报告院长。
不敢。
因为这个教授啊，听起来比较亲切，所以我想在节目中我就用教授来称呼您。
我想可以，可以，对，
可以哈。就如同刚才我说的啊，我们教授是我们节目中的灵魂人物，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播出，也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在这我想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教授啊，将您个人的这个经历背景为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要叙述个人的一个生平不敢当，因为今年刚好才50岁嘛哈。那么除非是说自己过去有轰轰烈烈的人生的一个路径啊，大概我们写一个50字述。我想现在我们在处于这种社会啊，大概50岁要写个字述是相当的困难。那么葛莱蒂他要我谈一谈过去的一个生长，或者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我想用一个短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愿意很扼要的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我想国民政府啊拨迁来台湾以后，其实从大陆过来的老一辈的人，他们年纪啊大概都只有20-30岁左右。所以我们也都算是属于政府来台湾以后的第二代。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当中，我们可以讲台湾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富裕。所以在处于一个农业社会，然后农耕收成也不是很好的时候，再加上社会工作的一个获得是那么困难的时候啊，那么总是家庭的生活不像现在的富裕。那么40年代的台湾对大多数的台湾的家庭来讲是普遍贫穷。那么一直到70年代左右，就西历的70年代左右啊，台湾才慢慢的走向小康，然后慢慢的富裕。我想就蛮像是我们中国大陆在文革开放以后，那么大概就像是70年代的那个时代。那么可是我们想大陆的复原也非常的辽阔，所以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上，它当然不能够跟台湾相比，因为台湾地区啊它的土地面积比较小，那么在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安全教育的普及上，都比大陆地区啊能够在短时间去看到一个成效。所以大陆地区的同胞也不必太羡慕台湾。那所以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土，广土众民啊，那么在整个的治安上也好，教育上也好，或者是经济的发展上来也好啊，大概都是要循序渐进的。那么个人也有这个机会常常到大陆去开会，大概是1990年开始吧，就常常进出大陆地区啊来开会。那么也可以感受到整个大陆的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城乡差距啊，那么非常的大。我想这个在台湾也都有过这样一个经验。那么所以我自己本身是1951年生在台湾，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比较穷困的社会的日子里面呢，其实我们的家境不是那么的好。那么再加上父亲呢身体不是很健康，所以自己在初中毕业哈，就出去当学徒。那么期间呢也辍学2年的时间。那么后来感觉到这个学然后之不足，然后也感受到整个社会对个人成长的一个要求。那也就是在18岁那年很幸运呢，就有种自觉性。所以后来就想说，如果有机会读高中或者将来能够读大学，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可能是更有意义。 所以在18岁那年呢，就经过老板的同意，也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呢，就去读夜间部的，就是所谓的夜校。我想大陆好像也有嘛，大陆就是所谓的推广，叫推广教育吧，或者是在大陆地区，不论是中学或者是大学，都搞创收嘛，哈，大概就类似于那个夜间学校的，大陆的夜间学校的性质。所以我就是白天在当师傅，然后晚上就读夜校。那么3年以后呢，因为他修业年限是3年，那么3年以后呢，就很幸运的考进了辅仁大学哲学系。那么事实上，哲学真的如同葛莱蒂说的哈，非常的深奥。那么大一刚刚进了这个系以后，也是不知道从哪里去入门。事实上，我也跟各位听众讲，很辛苦。第一年呢，不晓怎么度过的，甚至于本身也有转系的念头啊。那么也就是说，对哲学这样一个非常感觉到离我们生活又是这么的远又是这么近的一门学问啊，好像总觉得是有一点困惑。可是后来到大二以后，自己也毅然决然地要求自己必须在这个领域上好好的走下去，因为学什么就要像什么。那所以我大概从大二开始一直到毕业，一直都是我们系上的第一名。本来也有出国的念头，可是我们晓得在70年代左右的时候，要出国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尤其到西方社会，到美国啊，可能你家里要经济非常的宽裕。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种奢求，是因为我必须还是要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所以后来就想说，与其是出国是困难的，那倒不如说在国内考研究所。那么台湾的研究所在70年代左右了，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因为尤其是我们念哲学，硕士这个阶段的研究所只有台大、辅大、东海这3个学校有 master 这个 degree 的一个程度了啊，阶层。那么当时就很幸运的就考进辅仁大学的哲学研究所硕士班。那么毕业以后呢，个人比较会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对于思想的理路上要回归到中国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所以我比较选择的是中国哲学的路子。那么由于辅仁大学是在台湾非常重视西方哲学和士林哲学的一个学校，所以不论是士林哲学或西方哲学，我们都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当然这也都是我们省长们还有主教们啊，他们的教育话语春风啊，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学习成果。那么所以念博士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叫国家博士。那么国家博士的时代啊，台湾只有2所大学有博士班，那么一个就是辅仁大学，一个就是文化大学。那么因为当时呢，就自己研究的方向在辅仁大学比较难以让自己有一个发展，所以经过所长，经过罗光总主教，那经过当时我的系主任的同意啊，就让我去报考文化大学。那么也很幸运的能够考进。那么考进以后，自己在整个的哲学的路子上基本上是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主，然后其次我会对伦理学或者逻辑学呢特别的钻研。那么在念书或者是教学的这个路径当中，到现在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那么在大学也任教了，前前后后也23个年头。那么跟大陆很多的大学，我都常常跟他们有很好的一些互动，比如说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长沙大学等等。那么就是说，使得两岸在学术的一个推动上，尤其是在哲学领域啊，我觉得我的收获也蛮多，
有很多的交流，
非常多的交流。大概我每一年平均总是要到大陆哈2-3次去参与一些学术性的会议。那我觉得到大陆地方我也学得了很多，但是我也感受到在台湾它的学术是比较自由的，可是大陆在开放逐渐的往前走的时候啊，我也意识到我们大陆慢慢的在自由的路子上走近了一步。那么过去的一些意识形态在今天比较少了，更多的是那种学术的钻研。那尤其是我到了几个沿海的大学来看的时候，他们更勇敢的去面对的整个世界文化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这蛮可喜的啦，因为作为一个广义的中国或者所谓的华人来说的话，那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它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呢，我们总是希望它充满着生命力跟前瞻性。那我想在两岸都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是。
我想，在大陆地区，内陆会比这个沿海地区来得比较保守，是
会
这样子
是这
的。
样的，对。那么我想，不只是城乡的问题啊，即使城市哈，都会感觉到它有显著的差异性。比如说我在上海或者北京这两个大城市，它们的走向上就不太一样。那么上海、北京又跟内陆的，比如说像西安，比如说像武汉，它又有不同的一种风貌。我想，其实不同的省份它所属的城市啊，有不同的风貌，正是展示出这个地区文化的一个特色。也不必然的就是每一个城市都要一样，那么这样一样的话，对于文化的一个凸显度啊，可能就太过僵化。所以我去大陆几次以后，我觉得我现在，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要问我说你还想去哪里？当然游山玩水呢，我们先不谈了哈，就一个都市都会型的一个城市的话，我会觉得我很想去西安。那因为我会觉得那种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的一
古
种
都。
包容孕育，还有就是您说的古都了哈。那我会觉得进入陕博物馆也好，或者是进入这个陕西的一些重要的，像碑林啊、大小雁塔，你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层跟中国文化的一种包容性。所以我觉得西安如果说要叫我在大陆城市上去做选择的话，我大概是我第一站，是。
从这个教授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啊，您是一个非常上进，然后
谢
努
谢，
力
不
不
敢。
懈啊，真的是做什么像什么。我想这可能是您的一个座右铭。
是谢谢，因为在那个普遍贫穷的社会，其实像我这样子去不断的向上努力的，应该是很多。那只是我比较幸运，那么天主眷顾我啊，能够让我走得更平坦。那我也相信有很多的社会上现在在，不论是学界、商界或者是政界等等，一定有很多这样努力不懈的一些人在那地方奋斗了。那么这也正好，我也跟大陆同胞们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其实大陆现在目前就是一个转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前途的一个把握，我们常常讲要向前看，就是前面的钱，
不是
而
金
千
钱
万
的
不可以，
钱。
哎，不可以向金钱看。那么几次进出大陆以后，我觉得中国人好像都有个特色了，就是向前看，就是金钱的
金钱
钱。
的钱。
那么这样让我会感觉到我们太重视物质而忽略了精神。那么但是我也看到我们大陆有那么多的宗教的虔诚的信仰者，那我看到了他们对精神希望的一种渴求。那么所以我们有一些省长们或者我们真理电台啊，都愿意跟大陆地区的同胞们互相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啊，互相去见证，去做一些讨论。我觉得这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
是。
我想，刚才教授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哦，教授对我们中国的前途的发展啊，真的是有着非常深沉的这个包袱一样啊，希望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人民生活都一样的幸福、自由、安康。
是应该对，
但是我想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向前看，金钱的钱啊，是务实。因为没有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根本就不要想到精神的层面。
是，我想这个要从哪个角度来说呢？你看，我们说物质文明不断的提升的时候，相对的精神文化也必须要融入进来。我并不反对我们在科技或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上，让我们获得了好的吃跟穿。可是人如果只是在我们的暂留世界当中去面对一些现实关怀，只是为了吃而吃，为了睡而睡，为了穿而穿，那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在暂留世界当中，能够去设想到我们人可能有的一个终极世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暂留世界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一些终极关怀，比如说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因此这样子对我们的人生，它才有一定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我想我们常常在讲说，西方从19世纪末期逐渐开展出来的存在主义， 沙特总是给我们感觉到是那么的虚无，可是卡缪也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却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追求幸福就够了，更需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他的责任。我觉得卡缪很了不起的，就提出了这个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不应该只是从一个物质文明上来去落实而已，我觉得更重要是精神文明的一种提升。不论是中国大陆或台湾，我觉得在中国人世界里面，他的文化里就是有了很好的精神文化。那我们怎么去把它实践出来？我们不能说有了好的生活，我们忘掉了伦理规范；我们不能说科技能够从 DNA 就是去氧核糖酸，然后去找出什么，而我们却忽略了它并没有解决真正的伦理问题，甚至于产生了后续的更多伦理问题。那因此，我们想说，物质文明也好，科技文明也好，它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是不反对。可如何能够使精神文化伴随着去共同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两岸中国人必须要思考的。向前看，我想每个人都想向前看，就指着金钱的钱来说。可是物质欲望的满足是永无止境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没有精神进来给我们做一个陶冶的时候，或者作为一个潜移默化的机制的时候啊，人可能是一种无限的欲望的扩张。那我个人会觉得，能够使得我们在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对精神文化融入，而使它在一个平衡点上去做发展，我个人比较觉得宗教的力量是很重要。我们也不必说设定说我们必须要信仰基督的宗教。我想，任何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他的信仰是一个正信的宗教的话，他都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精神的指引。那么，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的精神指引的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氛围当中啊，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虚幻，那么的不实。我想，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富裕了之后，在温室里面长大，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所以他们在忍受挫折力。在感恩、在惜福上啊，往往比我们这个第二代来得差。我想我们大陆同胞也是，我们看到上一代他们的努力，我们也看到第二代经过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变化的阶段，他们的一些努力。可是我们也发现呢，到现在来讲的话，那些孩子到第三代，那父母亲可能，上麦当劳，上哪里就上，就为了满足这个孩子需求。可是我们就要想想这个。背后所给我们支持的那些力量是什么？因此，精神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是，
是。
其实我们今天开这个节目啊，遇见哲学家，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追求幸福的同时，不要忽略了我们的责任，同时也要实践精神文化啊，落实
我
精
想
神
是
文
对，
化。
是，
那么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希望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教授能够继续的将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把哲学啊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好，我想谢谢葛莱蒂，他有这么好的一些指引哈，让我们整个节目进行的也蛮顺利的哈。那我想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听讲。那么遇见哲学家总是不断的要往下走下去。那么哲学家，我觉得不敢当了，是哲学的工作者，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是，
是我们陈老师、陈教授太客气了，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中都有所收获。
谢谢，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
谢谢。